友你好，我们又将会收听你下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回节目相逢。今天是2025年1月3日星期五，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布索纳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随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印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各位观众，您现在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的有：经济通筹部长埃朗·阿哈达都表示，印度尼西亚通胀已经得到控制，制造业、采购净利润指数再次扩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印度尼西亚继续加强文化外交。国有企业部长表示，苏卡诺哈达机场的创新减缓了13万亿印度的预算。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经济通筹部长埃朗·阿哈达都评估成2024年12月受控的通胀和受控的印度尼西亚制造业采购净利润指数，反映了经济表现仍然具有弹性。安达拉报道，在继1月2日的声明中，埃朗·说年通胀率同比增长了 1.57%， 仍处于控制之中，除以 2.5% 整幅 1% 的国家目标范围内。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制造业采购净利润指数在之前处于收缩水平后，也录得扩张水平至 51.2%。 埃朗格发表的声明称，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制造业的积极前进，许多企业准备在2025年面临需求的增长。受控的通胀和国涨的印度尼西亚制造采购净利润指数标明，制造业世界对未来国民经济形势仍持乐观态度。这也反映在世界银行的预测中，该预测印度尼西亚经济将在2025年增长了 5.2%。据去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Rayo Ponorogo、 Kebaya 和 Kolintang 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文化部继续加强在国际论坛和文化界欣赏的文化外交。1月2日在雅加达文化部大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文化部长法利尊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印度尼西亚之声的采访中传达了这一点。我们目前正在与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格巴亚社区开展项目，此外还在日本举办了国际 Rayok 友谊的活动，并在荷兰、泰国和日本举办了印度尼西亚文化节。我们还与全球教育机构合作，在课程、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中介绍印度尼西亚文化。
Into curricular workshops and also academic exchanges。
印度尼西亚文化部长法利尊补充说，文化部还为印度尼西亚文化丰富性背后的艺术家提供支持，以便他们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表演。未来文化部将提议将印度尼西亚的七大文化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斗鼓、片曲、看到和钟楼。 印度尼西亚国有企业部长 Eric Thohir 表示，位于 Bandung Tangerang 的 Soekarno Hatta 国际机场的创新项目能够欠花高达13万亿印尼盾的预算。据安大的报道，1月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Eric Thohir 表示，国有企业部能够通过重新将机场的建设成本从原来的大约14万亿印尼盾削减到1万亿印尼盾。据 Eric 称，效率提升不仅节省了预算，还提高了 Soekarno Hatta 机场的容量，从每年5600万名乘客增加到9400万名乘客。他表明，有针对性的改进可以一边有效的成本提供最大的结果。随之正信 Eric 希望印度尼西亚的机场不仅符合国际标准，而且能够在全球舞台上竞争。来自美国和知名科技公司苹果将以下周宣布实现对印尼的投资。总之，投资和下游部长兼投资协调委员会负责人 Roshan Roshlani 在雅加达总统府出席了由 Prabhu Subianto 总统主持的游选会议后，传达了这一消息。Roshan 表示，1月7日苹果代表计划来到印度尼西亚并宣布投资。Roshan 其实说， Apple 已经向他自己和工业部发送了一封非官方信函。周二 ，Apple 还将以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karta Sasmita 会见。在之前的一次场合，罗山透露，苹果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将以生产及智能手机的逐渐形式。这项投资标志着苹果最新敢收集 iPhone 16在印度尼西亚市场的流通。雅加达中央统计局透露，2023年11月雅加达出口额将达到13.4亿美元，折合21.7万亿印尼盾。印度安大的通讯社报道，1月2日雅加达中央统计局负责人努罗哈萨努林称，这一数字与2023年同期间相比增长了 34.75%。 雅加达出口最高的部门是加工业，即 95%、59%， 而农业部门为 10.22%。努鲁哈萨努林补充说，中国是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国，达到 14.36%， 即使是美国和七个东盟国家等等国家。他表示，这些国家是2023年11月出口的主要目的国。最后的消息，西苏曼达拉省政府正在制定两项国际规模的旅游议程，以期到2025年增加拉纳米朗的外国游客数量。西苏曼达拉省旅游局局长卢赫布迪安勒表示，这些议程包括2025年7月的曼德克索迪格兰和2025年9月十日的世界伊斯兰企业家峰会。印度安大拉通讯社报道，除此之外，西苏曼达拉省政府还正在盘点各种国家和地方议程，有千里吸引来自普通国家的游客参观。卢赫布迪安的希望，西苏曼达拉省旅游局目前正在准备的各项旅游议程能够提高国内和国际游客的访问水平。与此同时，西苏曼达拉省中央统计局局长苏根阿里安德表示，2023年11月期间有超过6000名外国游客经米朗嘎堡国际机场前往西苏曼达拉省。 简旺火池。简旺西苏曼达拉省的游客最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伊朗和三个欧洲国家讨论核协议。伊朗将以2025年1月13日的会见作为初始核心协议缔约方的三个欧洲国家。据伊斯兰通信师援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Gazim Garibabadi 的话报道，伊朗与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磋商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伊朗与三个欧洲国家之间的核计划谈判上一次在中软两年后于2007年11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来自英国、德国、法国和伊朗的外交官举行会议，讨论特赫兰的核计划和对该国的持载问题。一周前，国际原子能够机构通过了由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发起的决议，该决议被特赫兰简直为反伊朗的羁绊，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Rafael Grossi 访问伊朗的结果。Grossi 于11月14日至15日访问了伊朗，与伊朗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并施加了伊朗在福尔多和纳坦斯的核设施。目前是决定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伊朗总统马苏贝兹是基安在与 Grossi 的会晤中声明，伊朗从未也不会发展核武器。分析人士认为，去年11月下旬的会谈是当那的特朗普去年早些时候从反领导层见前获赴伊朗计划外交的最后机会。2015年，伊朗、法国、德国、英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以及欧盟签署了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该协议规定减少国际制裁与缓解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然而，美国于2018年推出了 JCPOA，并重新对特赫兰实施制裁。特赫兰后来宣布绝不减少与核研究和相关的承诺。当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核联盟坚持认为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国家发展核武器就变得困难。然而，所有国家都应该认识到，即使依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会使世界更加不安全。2017年，禁止核武器调阅唯一经过签证的方式，以老用面的拒绝核武器提供了前进的道路，所有国家都必须立即加入这项协议。希望1月13日的会议能够为安全与和平的世界带来积极的成果。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着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时节调整时间零电极调整及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4G50和调整至4G55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t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经过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经过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920年1月3号发生的时间是莫斯科中部发生地震。于1920年1月3号晚，莫斯科波罗州和费拉克鲁斯州部分地区发生了6.3和6.4级地震的。地震震中为一括莫斯科火山带的顶端，该位置正在板块端中的。这次地震造成148人死亡。费迪兹拉巴河和贝斯盖多河沿岸的顶局点发生山地滑坡，造成许多遇难者死亡。就没有，然后到了1993年一月三号的时间，是第二个瑞典战略武器条约签署。第二个瑞典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于先缴和限制战略武器的双边协议。该协议由美国总统 George H.W. Bush 签署。于1993年1月3号 Bush 和俄罗斯总统 Boris Yeltsin 在俄罗斯莫斯科第二个小减战略武器条约签署，在洲际弹道弹弹上的使用多弹道导弹，是一种包含多个弹头的导弹，有效载荷，每个弹头都可以被引导击中不同的目标。这就没有，最后到了2004年1月3号的时间，是 FLES 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红海坠毁。于2004年1月3号 IT FLES 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在 IT 起飞后不久坠毁。 FLES 航空604号航班中3LC 国际机长飞往法国巴黎 Charles de Gaulle 国际机长后不久坠入红海的。这次事件造成135名乘客，其中部分是法国游客和13名机组人员死亡。这次事故是埃及最知名的飞机失事之一。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enuang bersama berganti. Senjam mulai membiru, menunggu yang berlalu. Harus air mata menyelah, ingin rindunya. Jika kau merasa sepi, kembalilah ke tempatku menanti.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来播送的。通过收听本来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这种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准备9万吨油脂种子以刺激农业生产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苏达里亚诺表示，他的部门已经准备了9万吨油脂水稻和薏米种子，以促进2025年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部准备了9万吨油脂水稻和薏米种子，到2025年将覆盖370万公顷土地， 农业部副部长周三在雅加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农业部副部长表示，在其之一步骤是为了提高国家粮食生产力，并支持政府减少大米进口的计划。此外，农业部副部长苏达里奥诺表示，这些油脂种植的供应将集中在种植指数较低的地区。即农业部副部长说，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提高收成和支持印度尼西亚全国的粮食安全。到2025年，农业部的预算将超过300万公顷用于种植水稻种植，其余的将用于种植玉米的种植。苏达里奥诺副部长于12月31日周二在中爪哇省圣保罗举行的粮食部门有限协调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点。苏达里奥诺还补充说，提供油脂种子可以使水稻产量提高 15%-20%， 因此农业部的重点是向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农民分发有吃种植。此外，农业部副部长还鼓励粮储公司吸收农民的收成，特别是在作为国家粮仓之一的中爪哇省。其他介绍，吸收收成对于保持粮食价格稳定和保护农民免受收获后价格波动的影响非常重要。他说，粮储公司必须确保农民的大米被吸收，特别是在中爪哇，这样收获后的价格才能够保持稳定，这是重要的一步，这样农民就不会遭受损失。与此同时，产品统筹部长苏基弗里哈桑透露，2025年印度尼西亚将不再进口一些食品配料，包括大米、盐和白糖。据苏基弗里哈桑表示，根据种种的指示，粮储公司将完全适应农民对大米的吸收。政府乐观地认为，通过这一举措可以提高印度尼西亚的粮食安全，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支持全国农民的福利。印度尼西亚股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民乡社见。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9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4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0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0.50和调整至10.55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 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lnews.id 以及 ra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关注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南加里曼丹的水上市场。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南加里曼丹的萨基雄海滩。水上市场是南加里曼丹游客的最爱。除了水上市场之外，南加里曼丹其实还有各种有趣的旅游景点，特别是对于那些喜欢海滩旅游的人来说，南加里曼丹最前的海滩旅游目的的之一是萨基雄海滩。这个海滩面积0.65公斤，长85米，宽84米。来这里旅游不仅可以欣赏这段美景，还可以体验移民的生活活动。距离南加里曼丹首府班加尔巴鲁市约62.4公里，时程约1.5小时。要进入并欣赏萨基雄海滩的美景，门票平日为5000盾，节假日为10000盾。一旦你进入这个旅游区，你就会被它的这段美景所惊叹。这里的海滩周围都是颜色熟和棕色的沙滩，在这里你可以舒服的游泳。因为萨基雄海滩的波浪相对较小，除了游泳之外，您还可以乘坐过渡船前往大土岛。大土岛是海滩对面的一个小岛。萨基雄海滩上还有各种游乐设施，对于那些想要在海滩上享有平常肾上腺素飙升的人来说，你可以租一辆迷你赛车、摩托车，租赁价格约为每班小时5万盾，还可以玩香蕉船。如去享受该游戏，整人去支付每人2万盾的门票费用，儿童去支付每人15000盾的门票费用。这个旅游区还配备了各种设施，如餐厅、停车场、浴室和住宿。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我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ukan tentang bagai fantasi. Sampai sulit ku percaya adamu lawan logika. Namun kau hadir pada suatu hari.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Voice News dot Ines Les Mandarin 收听本来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近没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无色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格加马的大学学生团队的波巴州的转型。有印尼人的格加马的大学的学子们在这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格加马的大学学生团队在2022年国际青年峰会上获奖的。据了解，2024年国际青年峰会是马来西亚布特拉大学于2024年12月7号这时候举办的国际论文和科学演讲比赛。在这场享有盛誉的活动中，格加马的大学的学生团队并且提为波巴豆，一种用于预防青少年贫血的专心殊荣红豆饮料。专心作品赢得了银牌。波巴豆据说是一种以红豆为基础的营养液，专门用于预防青少年贫血的。这项工作结合了红豆等天然成分，红豆是铁的丰富来源，有助于增加每日铁的摄入量。 听众朋友追逐这项专线工作的想法，愿意印度尼西亚大量的贫血患者，尤其是年轻女性，通常补血药或补种剂被认为在满足解析就方面效果较差的，这是因为有些人难以服用胶囊形式的药物。比赛期间团队有了很多新的体验，其中这一就是在国际评委和观众面前展示他们的作品。活动期间团队还直接500多载的形式展示了该产品。就没有这项科学工作因其专找新和基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而获得了国际评审团的赞赏。波巴豆的这项专心还值得实现各自系发展的目标，即健康和福利。团队希望波巴豆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带来更广泛的利益。格加马达大学团队在2024年国际青年峰会上获得银牌，不仅让大学感到自豪，也激励了印尼年轻一代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努力和创新。这就没有今天无言如此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生产的瑞健客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南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西加里曼丹达亚部落典型歌曲，名为 Patamuan Dara Basule， 这是 Basule 妇女的忌讳。伴随着萨贝的声音和甘当大岛的声音， Patamuan Dara Basule 歌曲讲述了一个姑娘到一个让她着迷的男人是的低语音响的故事。那男人的脸很漂亮，就像是从想象中降临的神。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Novi Suara 演唱的 Patamuan Dara Basule 的歌曲，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ce.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ジャカルタからこれはボイスオフインドネシアです。日本語で放送されているボイスオフインドネシアはインドネシアに関するニュース、情報、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だけでなく様々な情報を提供します。周波数 332kHz および4755kHz で、またはウェブサイト www.foinews.id および LLE デジタル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KU で毎日放送を視聴したりアクセスしたりできます。